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玉琪，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爱情故事节目主持人，很高兴又来到每个月一次的这一个线上谈心的时间，跟大家谈谈在婚姻家庭关系里面所遇到的一些酸甜苦辣的故事。那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机会，我因为美国的这个大学和研究所新的一轮的申请又开始开跑了，那在我所上过的不同的节目，还有我自己所主持的这些线上的节目里面，不约而同的都有家长，他们就是写信给我，问我说，嘿，我的家里的孩子也非常的有助人的天分，对人的情绪的那一个觉察力非常非常的强，也很喜欢帮助别人。那他们就说，那要怎么样能够像您一样成为一个专业的临床心理师啊，专长在婚姻、家庭、家族的治疗。那我收到这些的回应，我其实非常非常的高兴的啊，因为表示越来越多人看见婚姻家庭关系的这个整个的营运啊，是需要有专业的人来帮助的啊。不管你自己现在是在教会啊，或者在你的社区里面有很多的关怀的服务，那也请相信，就是说针对关系的治疗这些东西是有很多很多的研究啊，是非常的成熟的。那我自己细想啊，我怎么样的啊走入婚姻与家庭治疗的这一个专业的，那回想起来，就是在我大概在台北工作的时候，我当时的工作是音乐老师。那我从小到大都是这个音乐古典音乐科班的学生，我发现在那些这么美丽的这些歌剧的作品、钢琴的这些的作品里面，其实都是这些作曲家他们在极大的那些情感的冲击、创伤啊、国仇家恨种种种种的情绪冲击之下，他们能够创作出这么美丽的一个作品，就感动了很多很多的人。那我自己当时就有一个很大的好奇，人的心里面这个小宇宙到底是怎么样的运作的？有些人他所产生出来的是很美丽的作品，有些人成就了很伟大的工业，但是也有很多人他经历创伤之后，他很多很多的行为上的怪异，精神上的错乱，或者是有很多的这个自我的沉沦的那个经验，那些的动力又是怎么样的产生的？所以当时我就有一个很大的好奇，我一直在想，就是作为一个音乐老师，也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我们在感动人心，为这个世界创造出很多美和善的那个过程里面，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不同的机会，有什么样的工作和我当时在做的工作其实是很有相关的，那有什么东西其实我还可以再去学习更多啊，所以我就到了台北的一个諮商的诊所去做那个职涯的这个咨询。在那个咨询的里面，我的职涯治疗师他就说你有什么想做，我说我对很多在做心理工作的这些咨询师治疗师，我觉得是充满了这个敬意和敬佩啊，他们可以在第一线去关怀人心， 给人心理的支持，那最重要的是背后他们有很多的研究，很多理论的支持，但是我认为啊，就是因为我自己是文科出身嘛，要进到这个像这个心理治疗领域，应该是科学的领域啊，甚至是医学的领域，我就觉得说这中间的那一个差距是非常的大的。那当时的这个职业治疗师呢，非常有趣，他让我用这个图卡的方式，想要来看一看无意识啊，无意识可以教我点什么啊？有意识的，就是我根据理性的这个思考还有分析，我觉得这条路我可能可以走走看，对我自己未来是有益的。可是我觉得我好像不行，因为根据我的大脑的分析和我过去的经验，还有我的当时的这些视野。但是无意识也许在我自己的灵魂深处早就已经准备好了这个答案，而这个答案是什么，我非常非常的好奇。那所以当时呢，我就是用图卡选出来之后，我第一个选出来的YouTube 的节目的朋友们大概就可以看到这张图卡。那不知道各位看到了是什么我当时我所看到的是一个很大的窗户外面有很棒的视野，下面有一个小小的窗户有一个大人一个小孩，他们因为很好奇外面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么美啊，所以他们就拿起了望远镜向外去看，因为他们实在太好奇太想知道了，所以即使这个小窗户只有一个小小的洞他们都很想要从那个小小的洞去窥探那个外面一个非常浩瀚的广大的世界。那第二张牌卡呢，就是你可以看到是两个人用话筒他们正在做沟通然后他们看，对我来当时来说，他们看起来算是很高兴的，很高兴与彼此有接触、有联络、有交谈那这也是当时我自己是非常喜欢的，就是与人有更多的联系更多的沟通，这个东西让我觉得是好像那些 meaningful 就是很有意义的那个谈话是可以很滋养我的灵魂的。那第三张图卡我抽出来的就是您所看到的，就是这个非常非常漂亮的手这个手上的这个手指上划破了一个洞那如果没有贴上 OK 绷，它可能会一直流血所以就有人帮他拿来 OK 绷为他缠裹他的伤口那我觉得这张图卡就很摸到我的心。我的职业治疗师呢，他当时就为我分析，我说你就我所选出来的三张牌卡，你可以告诉我，就是我未来有可能我可以发展第二个职涯吗？第二个我的专业的发展吗？然后他看着图卡，他就微笑了一会儿，然后他就跟我说，根据这张牌卡特别是这一张，即使是有一个很小很地上有一个很小很小的洞。但是你都忍不住的想要拿起这一个望远镜向外去窥探，是不是有一片更大的美地有一个更浩瀚的世界是你可以去徜徉，你可以去追寻的。他说根据这张牌卡，我认为你未来有90%以上你会逐梦踏实，你也会美梦成真那当时听完他的分析的时候，我自己是里面是一面是很喜悦，但是一面也是很困惑，因为我当时在台北的工作非常非常的稳定我也完全没有想要说搬到美国来，或者是说真的就是破釜沉舟到美国留学追求这个第二个专业，我只是很好奇我会怎么样让这一个美梦成真。然后因缘际会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那因为我当时进入了一段的这个关系那这个的关系是我非常非常的在意 可是我尽管当时已经三十多岁，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有一些人生的历练，也有一些人际来往的一些的这些的经验，但是我总觉得在关系里面仍然会有许多的困惑，比如说人为什么会有时候表面说一套，然后背后做一套，或者是说人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相爱的人却有可能在爱情的关系里面相爱相杀。我现在说的都不是我自己哦，我现在在说的是说我所看到的很多很多的这个爱情关系啊，人的亲密关系有可能会走到这样的一个状态。那特别当我自己有一个新的关系，而且非常在意的一个关系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更大的一个疑惑说和焦急，说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我应该要知道，但是我不知道的，然后将来如果把这段关系就给搞砸了，那要怎么办呢？哈，那如果我想要进入这段关系更深入一点的话，那有哪一些的这个特征出现的时候，就像绿灯出现的时候，表示我可以再往前进一步，这个关系可以再深一点，甚至到结婚的阶段。那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个征兆出现的时候，其实是不适合再继续交往的。那另外呢，就是当你进入一段关系的时候，你会关心另外一个人他的喜好啊，他的兴趣啊，当然我也会很关心我自己的权益啊，我自己的幸福指数啊，所以种种的这个关心和在意，所以呢我就去查了很多很多的心理书籍。那我在因缘际会之下，我知道在美国有一套叫做 Enrich Program， E-N-R-I-C-H Enrich Program，这一套的这个关系的检测的一个 program， 其实在美国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那他们检测过上数十万对的这个配偶或者是男女朋友的关系，那他出来的这个准确率有 94%，去告诉你未来的这一段关系到底会呈现什么样的样态。那非常有趣哦，就是我就是去在关系已经经营到某一个我觉得很不错的阶段的时候，因为更大的好奇感，所以呢我就报名了去参加这一个 Enrich 的 program。 那其实在网络上就可以 search 得到，就可以搜寻得到，然后呢就在线上就邀请我和我当时的男朋友，我们就分别在不同的两个地方各自的完成了这个线上的检测。那检测的结果呢，它分成四个大项，一个就是说你们关系的这一个亲密的程度就是彼此对这一段关系你的认定到什么样的程度就是愿意继续保持这样子一份的关系，你们彼此的意愿是多少那再来第二个，就是说在你们的这段的关系里面，哪些事情是最容易发生冲突的。那容易发生冲突的原因不外乎几项，比如说不同的价值观那另外就是说截然不同的一个思考的方式，比如说有些男生他是非常非常的理工脑的数理脑的，什么东西都他都要讲逻辑和证据。那我自己是从事艺术的，所以我就非常重视感性感觉。可是两个不同，一个是左脑一个是右脑，左脑一个是左脑的思考方式，一个是右脑的思考方式，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人要怎么样能够在亲密关系里面维持一个长久新鲜而且是甜美的关系所以我们就在里面看到我们的这个冲突的有可能发生冲突的那个可能性占我们生活里面的大概多大的比例，然后会发生冲突的原因有哪些的因素。那再来还有一个就是规划，就是去让你看见 两个人对不同的这个财务的经营，你们的态度，还有你们经营财务，你们的方法各自是什么？在哪些点上面你们有可能发生冲突，但是在哪些点上面因为你们各自的这个强项还有你们性格里面的一些的优点，又是非常非常的容易合作结合在一起，然后创造出一个很好的一个财务的结果，帮助整个家庭的经营的。那我做完那个整个检测之后，我自己就觉得哇，很多事情就是从看不见的关系变成看得见的指数，那个过程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义和有价值。这个检测大概在台湾目前要5000多块台币，那如果以美金的话，大概是170多块的这个价值。但我觉得它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大的。那我当时呢，我还在预约了一个咨商师，这个咨商师是由美国婚姻家庭治疗师的执照。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出门前您要制定一个计划，比如您要去哪儿，和谁一起出去，播放列表上有什么。如果您喝了酒，晚上结束时如何安全地搭车回家，无论是搭朋友的车还是拼车或乘公交车。因此无论您采用哪种方式，出发前都要做好搭车计划，我们协力一起到达要去的地方。
他在台湾的一个教会提供了这个 Enrich Program， 他的那个分析就是你这个结果出来的时候，他帮你去做分析让你知道说哪些指数，哪些的对你们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个是你们彼此的优点可以互相相加，然后成为一个非常非常的这个出色的拔尖的一个家庭。哪些指数其实是有一点点红灯的，所以在什么部分容易遇见冲突，所以你们要在上面做功课促进彼此怎样的沟通可以达到彼此的双赢。那后来因为他所展现的那个整个的人那种洋溢的那种自信还有他在分析关系的时候那个专业就让我有一种心生很向往的感觉。那我觉得我自己这个人就是一个好奇宝宝，就是我是会一直在持续往前再去更多的耕耘，然后如果我要进入一个关系的时候我还可以从哪里得到帮助，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够成熟了，那我进入一段关系也是非常谨慎的，我希望自己的这一个自我投资婚前的自我投资可以帮助在结婚之后婚姻关系的经营，家庭关系的经营是可以更有质感的。那后来我到美国我和先生即将要进入婚姻之前，我们也邀请了在美国专业的婚姻家庭治疗师来帮助我们逐一的去讨论出我们不同的价值观，那个价值是什么，各自相对应的看法感受是什么，然后把那一个感受拿出来做两方反复的这个推敲，然后去找出两个人共同可以接受的一个方法。那一段的学习让我就是收获良多，让我发现原来因为我们 这个华人5000年的历史了哈，我们大部分的这个家庭关系，我们都是说家丑不外扬哈，所以我们不会随便把家庭里面的一些丑事啊向外人去说，因为我们不想要家里面的一些隐私被别人笑。但是在美国这边，因为他们这个专业已经发展，已经是将近上百年的历史了，所以他们有对关系的这个它的这个形态早就都已经归纳好了一些哪些的形态，还有人与人的互动它的相对应的行为是什么。那当有一些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发生的时候导致的冲突，那他们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治疗的这个学派可以去帮助。然后我就觉得说非常非常的心生向往，所以在那个非常的我觉得就是很想要学习的情况之下我就报名了加州大学的婚姻家庭治疗研究所。那一个研究所它是两个学位就是你读一个 program， 但是你拿到两个学位，它就是同时结合了学校諮商 school counseling 和 marriage and family therapy， 就是婚姻家庭治疗。所以你毕业之后，如果你的实习的时数都足够，你的这些执照考试也都通过，你当然就可以直接拿到了这个两种的证照。那在整个的学习的过程里面，首先一开始的时候是因为我由艺术的领域进到了这个科学的领域哈，所以我也需要对统计学要有一些认识所以我就到了附近的社区大学去修了这个统计学。那教我们统计的老师是由这个伯克莱大学所派过来的老师。那我平常在台北在念书的时候，数学其实并不是很好，但是在那一堂的统计学里面，因为那个老师的教学非常的活泼，他教我们就是说比如说有化妆品公司他们的年度销售，然后有好多笔好多笔的订单，你要怎么样从那些订单里面很快速的去掌握到他们的流行的趋势不然就是讲服装不然是讲这个食物的卡路里的计算但是都是用非常高度精密的这些计算的方式。那突然一下数学对我来说就不再是困难了，因为老师的教学非常的有创意，所以我觉得很有兴趣，所以我得到非常高的分数，然后可以拿那个成绩当做 prerequisite， 就是我的预修课程去申请我的本科的专业那另外就是我也到伯克莱大学他去修了一门他所谓叫做变态心理学。那这个都是他们美国当地的大学生，如果你是心理专业的话，在大学部就都已经修过的课程。那因为我没有那些学分，但是我要去把它补修完。那当然也就是语言的课程要赶快再去把所有的这些的要求都能够把它完成。那在很成功的进入这一个学系之后，其实挑战才真正的开始。因为呢，諮商的这个科系它是非常的讲究语言的艺术的但是作为一个国际留学生其实我们光是要适应当地的这些环境文化，其实就要花很多很多的心力了。那再加上这个语言上的这个磨合的那个过程，其实一度我自己都觉得我好像在课堂上看见别人大家举手侃侃而谈，好像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样的能够加入。那后来呢，就是从同学们就是那种很积极的那个表现，然后非常的认真每一个人在课堂上那个抄笔记，那个参与小组的讨论都非常非常的认真的那个过程里面，我就发现其实我可以说出我自己的 insight， 就是我自己的这个见解看一件事情的表象，但是我可以很快的看到它里面的真实，我可以分享我的 insight。 而不一定要别人的同意。也许别人并没有办法完全理解我当时的英文哦，但是呢，我要培养出那一个真正的，就是为自己开始发言啊，为我自己内在的想法开始发言啊。很积极的主动去参与讨论的那个态度是可以去培养的。那在这个学门的专业的训练的过程里面，我最享受的就叫做 advocacy， 就是你为你未来的个案去做辩护，好，去做发声辩护，为他们最佳的权益去做辩护。那他们训练美国的这些心理咨商研究所训练这边的治疗师，他们是很讲究你要非常 assertive。 台湾有很多人其实很容易把这个 aggressive 跟 assertive 搞错。有时候你如果在华人里面就看到有些女生就是讲话就是比较好像很积极啊，很主动，很敢说啊，我们就会听到很多人说那个女的非常的 aggressive。 但是在美国当地这边，就算你是女生，不管男生女生，其实他们讲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优点，就叫做 assertive。 你要是完全一致性的去表达你真实的看法，表达你真实的感受，因为我这个人，因为你个人这个人是独一无二的，你是很重要的啊，所以他们不怕你去沟通，但是他们怕你并没有一致性的表达。那跟我们华人的那个客气的文化就比较很不一样。那要怎么样克服那个要谦虚、要客气、要关注到大家每一个人的感受，然后才去决定要去说什么样的话的？要去摒除那样子的长久以来的一个训练，然后 be assertive， 很一致的去表达自己啊，不怕去得罪别人，但就是很诚实的说出自己真实的看法。对我来说，那是一个非常对我益处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训练。那一直到现在，就是我的工作，当我在为我的个案在做辩护、申辩哈，为他们一些特殊学生，或者是一些受家庭暴力哈，所搅扰的一些家庭在辩护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被培养出来，我可以不管在与会的人他所说的话，我所说的话会不会让他们不高兴，但是能够很忠于我的个案的权益，为他们说出他们真正需要的帮助。那我可以说这个咨商领域对我的帮助是非常非常的大。那因为美国这个新一轮的这个考试开始了，那有很多的家庭也很希望自己的孩子未来也可以走到这个临床咨商这一块，那所以他们也都在问，那说那未来的出路是什么。那我自己在这边观察到的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在这里的婚姻家庭治疗师，他们有些是到学校学区去工作，那他们的收入是很不错啊，退休的福利制度也非常的好，那另外就是你可以有非常稳定的个案数，比如说你在毕业之后你还需要拿到3000个小时的这个实习的时数，那如果你是在学校学区工作的话，你会很快的就累积到那3000小时，然后可以去考你的执照考试。那有一些在 agency， 就是他在谘商的诊所工作的人，他不一定能够累积这么快的时间就可以去挤满3000小时。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有些人就是说到医院啊，荣民医院啊，或者是一些社区的单位哈，那他们去做心理治疗师。那总体来说就是说在这里的这个婚姻家庭治疗师，其实我们也看个人，我们可以看一对一个人，我们也可以看配偶，我们也可以看男女朋友一起，我们也可以是整个家族的团体的治疗。那我们的强项 在于治疗关系当中的一些的破口、破损，协助你怎么样的恢复关系。那听众朋友有些人就问到说，可是有时候看一看，哎，我们真的谈完之后发现我们其实很不适合，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该怎么办？好，那我们常常都会跟来访的个案说，有的时候你来看婚姻治疗师，谈一谈之后各自都对自己真正想要的、真正的兴趣，真正心之所向往的生活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之后，那我们发现其实关系，这段关现有的关系里面充满了伤害，充满了不适合。有些人搞清楚之后，他也是不想要继续的，所以也是有可能会有一个风险，就是你们谈一谈之后发彼此很清楚的，发现我们真的不适合，我们是需要分开的。那确实是有这样子的可能。那更多的时候是协助整个家庭，协助婚姻关系是能够走向和平的，有一个不同的改变和发展。那其实我们讲一讲就是讲到说帮助个体走向成熟。那我刚才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有一个，其实在台湾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艺人有这样子的经验哦，就是他们去跟婚姻家庭治疗师谈，那因为当然是因为在婚姻关系里面有很多的冲突，他们并没有实际的说他们冲突的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但是那个女生讲到了就是自己的这个生产之后，因为她原本在台湾是一个玉女的一个歌星，但是生产之后女生的身材会改变啊，容貌会改变啊，特别是在刚生完的那几年，其实总是会经过有一段有一点点让自己尴尬的一个时期。那在那个阶段当然就是说理想化，我们会希望先生可以多提供一些的支持，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先生都有足够的成熟度、能力能够去支持你在你那一个身材改变、容貌改变，他也有可能有一个人性上的，就是已经觉得喜新厌旧的那个态度。所以再加上这个女生她在她的爸爸过世的时候，因为她最爱的就是她的爸爸然后在那一段时间，加上生产完之后心情也很不好，自我的认同、自我的价值其实是大幅度的降低。那再加上她最爱的爸爸的过世，让她突然一下觉得整个人都迷失了，并不知道自己是谁。那他其实非常的原本是非常依赖他的先生，他的先生他们在各自单身的时候，他先生可以就是为他就是准备了这个100个气球，然后装饰好了那个一个 whole room， 然后告诉别人说这是要给我的公主谁谁谁的，因为他会是我永远的公主。但永远的公主在生命的历程里面，永远的公主会因着成熟会这个容貌啊或者是身材会有一些的改变的时候，你还是你在内在的自己真实的问自己的时候，她还真的是你的公主吗？那当不是的时候，这个女生她能够接受吗？好，所以他们在这个婚姻治疗的过程里面，她自己就分享，他就问他的先生说，其实我一直很在意一件事情，就是在我最哀伤的时间，为我的爸爸的过世最哀伤的时间，加上我自己的容貌改变，我身材改变，我很想知道我在你的心中还是不是一个女人，还是不是你心目中的女神。这个先生很诚实，他说，你永远是我孩子的妈妈，你如果你愿意，我们也可以一直是夫妻，但是我现在已经没有觉得你是女神的那感觉，我觉得比较多的感觉，或你是女人的这个感觉，我比较多的感觉就是你是家人，你是我很重要的一个家人，也是我很重要的一个朋友。那你看在这个时候， 女性她的价值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很大很大的不平衡，她没有办法接住那一个已经开始变得不一样，因着这个年纪，因着生产，因着家人逐渐的凋零，那个不同的自己，在那个时候她没有办法接住那样的自己。她原本很依赖她的先生能够提供那样的情绪价值，但先生很诚实告诉她，就是就女人这个角色而言，现在不再是只是那样，你是我的家人的成分比女人还要再多一点。那后来呢，还有就是那个先生把他产后啊，就是在哺乳的时候穿着睡裤睡衣睡裤的那个背影，然后还有头发非常的凌乱啊，然后整个人看起来就是有点狼狈的那个状态，那个背影就 po 在了一个 social media 上面。哇，这件事情就变成一个很渲染的大波，那个女生她的自我形象是完全的整个的崩溃那再加上她的先生已经 verbalize， 她已经说出来，对，就是就女人的形象这件事情，现在对我而言，你并不是一个女神的一个角色了，是一个家人，那女生当时是不能接受的，所以后来他们两个就是协议离婚。那我相信他们会是孩子永远的父母都能够对孩子有提供很好的照顾财务的支持，物质的支持情感的这个关心，但是两个人就发现他们并没有办法来继续在一起。那所以这就是有可能，你看婚姻家庭治疗师有可能的风险，就是两个人最后平和的发现我们真的不适合，那我们做朋友，或者是我们就各自分开走我们自己的人生道路，那也有这样子的例子。好，那最后就是讲到说，我觉得作为一个婚姻家庭治疗师，其实我们也还是一个人，就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情绪的感受。那因为长时间的你要接触到很多很大量的所谓的负面的消息，因为大概健康平安又快乐的可能不会常来到我们的面前。好，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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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13周年。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但是很想要被帮助，很想要继续成长在关系里面遇到伤痛遇到挑战的人，他们现在在美国这边的这个去看心理医生就是去这个接触心理治疗师寻求帮助的这个意识，其实也非常非常的这个大家是非常开放的那他们的社会制度里面有很多人，他们包括他们的公司的这个保险，其实就里面就有包含去看咨商的这个保险。所以医生如果可以 那接受保险的话，就是说其实你的客源，应该说你的这一个个案的来源其实是非常稳定的，那就很像你在看医生的时候有问诊，但是我们所处理的是比较深入的，所以我们的问诊整个的时间帮助你建立你的这个治疗的计划，帮助你建立你的目标，你的行为改变的目标，帮助你整个关系的转变，它的这个进程是什么，就是有一个受过专业的人一步一步的带领你去达到你们所要达到的目标。那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也有很有价值的一个工作。那我相信听众朋友可能听到这里的时候也会想到说，那会不会因为接触了大量的负面的消息，别人的忧郁症就传染到你的身上，别人的焦虑症就传染到你的身上。其实在我们受训的那个过程里面，老师就是跟我们讲说，每一段时间我们就要定期去测我们的那个替代性创伤的那个指数。比如说你长时间都暴露在很大很大的创伤当中，比如说有些人他遇到家暴，所以他把这个创伤、这个眼泪、这个伤带到你的面前，那你长时间的暴露在那个极大哀伤当中，或者是别人家里面有挚爱的家人突然的过世，他那个极大极大的哀伤，在整个的一个小时的这个 session 里面，它是完全的敞开，那你就浸淫在那个当中，会不会受到影响？那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规律的自我的心理的保健，我们设定非常清楚的一个专业界限，这个是个案的创伤，这不是我们自己的创伤，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的课题还给这个个案，而不是把那个课题全都丢在自己的身上，认为是不是我没有看得够好，才没有办法改变他的哀伤。那我们要尊重的是对方，他有根据自己的脚，根据自己的这个 tempo， 他的这个节奏，他的速度慢慢好起来的自由。所以我们的工作并不是想办法去改变对方的行为，改变他的情绪状态，如果是那样子的话，很容易造成 burn out。 好，再加上如果你工作的时间非常的长，你接的非常非常多的个案，很容易造成 burn out， 你的整个人会变得说同理心啊，各方面的就是都会降低啊，自己的情绪的那个舒适度整个都会降低这样子。那我还可以再分析，我可以再分享一点，就是我现在自己所在接受的这个专项专科的训练，就是儿童还有成人以这个个案为主的这个游戏治疗。那我接触这个游戏治疗，是我真是要感谢我的研究所的同学他的介绍。那他也介绍我非常好的 supervisor 的那个督导。那这个游戏的专项，有很多的父母说，那要去玩不如到公园去玩，我自己带着我的孩子都很能玩， Disneyland 什么都很能玩，我为什么要带我的孩子去你那边玩，去你的办公室玩。那我们的这个诊疗的方式就是确实是借着游戏是很自由的游戏，可是因为呢有很多是成人是小孩变成的嘛，那小孩呢每一个成人里面都有一个小孩，那人的最原始最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沟通的语言并不是语言，而是游戏。好，那在游戏里面孩子可以去找到很多的因着这个对游戏的规则比较熟悉了之后，他可以得到很多的安全感和成就感。比如说有些孩子他们来到诊间的时候是因着很严重的行为问题，比如说在学校踢人啊、打人啊、用这个便当袋啊去砸同学的头啊， 那大一点的孩子，比如说有些孩子他会在学校甚至就是带着那个武器去威胁他的同学，带着刀子啊，那还有些学生是在学校偷东西啊，那甚至还有些是放火的，那有些是就离家出走，后来被找到了，那父母送他来做諮商的。那无论是因着什么样行为问题或心理的问题来到诊间的个案，其实这些的孩子或成人，其实他们都是人。那只要人是人，就有一个向光性，就是我是想要做好的，那我是想要做好的，我是想要得到肯定和赞美的。但是因为我并不知道要怎么样得到别人好的正面的回应，所以我想办法把自己 act out， 把自己就是故意的去做很多这个犯校规，或者是让爸爸妈妈很头疼的事情，因为我很想要得到那个关注。那所以我们就说一下，就是说因为人如果开始有这些 act out， 就是说他开始就是违规啊，做一些让你觉得真的觉得很疯狂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不安全的大脑的状态。那个意思就是说，当你看见了一头狮子、一头老虎向你走来的时候，其实你的这个整个人是非常非常紧张的。那一刻如果有人要你背99乘法表，或者是问你某一个英文单字、某一个句子怎么说，你大概觉得你根本没有任何时间和精神去做回应或去思考。因为当你的大脑感觉到不安全的时候，你要嘛你就是整个人冻结起来，你就是很害怕，你完全整个色素起来。那或者是有些人他就是会他飞走，他就跑走了。那还有一种人呢，他就开始 fight， 他就开始进入一个战斗模式。那个战斗力量上来的时候，就是这个人他就会开始产现一些让你觉得很难以接受的行为。那一些违规的行为，踢人、打人、咬人啊，或者是说刻意的，就是刺伤同学、踢伤同学啊，这些都是有可能的。那如果是成人的话，表现在家里，就很多时候会导致婚姻的吵架。那当他们来到诊间的时候，我们所做的第一步，常常是想办法能够让这一个人稳定、安定下来。因为只有当他稳定安定下来的时候，他的认知、他的记忆、他的分析的能力才有可能回来。但是呢，这些东西不是用教的方式，是需要借着很多的这个游戏。我们准，比如说我们准备了沙游的治疗，英文叫 sand tray。我们借着很多的这个不同的人物啊、动物啊，或者是大自然啊，一些树木啊、石头这些 figures 啊，放在那个沙上面啊，然后我们有一个主题去探讨他的家庭关系，或者是他所遇到的一些困难的情境，让他借着在沙游上面放射这些 figures 啊，让他能够有形有体的，就是呈现出那一个孩子或那一个成人他所遇到的真实的环境，然后能够有机会回头去讨论他刚刚所呈现出来的这幅沙游的图画，它到底代表的是什么样的意思。那其实有很多人他原本来的时候是有很多的，整个人的情绪是非常的高涨的，也是非常焦虑的，但是他真正的就是他进入到沙游的这个治疗，然后进入整个游戏的状态，回到一个真实的小孩的状态的时候，他整个人是非常的放松的，而且他会发现他的无意识早就已经提供他解答了。讲一个例子啊，就是有一个人，其实他在这个他的家里遇到一个很大很大的创伤，就是说他的爸爸在上班的途中啊，就是在公车上那遇到了枪击的事件， 那所以这个孩子其实他长期就是对自己是非常没有自信的，非常害怕，常常就要担心自己哪一个家人又会遇到了什么事情啊，遇到什么意外。那后来他到了美国来之后，这边又是新的这个语言和文化，自己虽然融入的还可以，但是在课业上的表现根本就是还是很差强人意，根本就得不到什么样的成就感。那他常常想到以前在家乡所发生的事情，然后他的家庭整个的改变，妈妈后来是在改嫁，那虽然妈妈跟他每天都住在一起啊，但是有新的这个爸爸进来，那但是他很怀念他的爸爸啊，再加上在美国这边的学业成绩没有那么理想，所以他常常就会去捶墙，好，捶墙捶到他的那个手指头的这个指节的这个地方，其实都捶到烂了。那因为他非常想要有成就感哦，所以他就常常的就是打电动。那打电动的时间大概从下午放学回家，就是一直打到深夜，已经累到受不了了，自动睡着啊。然后隔天起来之后就非常没有精神，去学校也没有人主动跟他说话，反正他整个人就像游魂一样。后来呢，他音乐机会啊，因为别人介绍他来到了整间的时候，那你问他，哎，他有什么兴趣啊？哈，他喜欢的颜色啊，喜欢什么样的食物啊？有一些这个破冰的这个问题哈，你在跟他交谈的时候，你看到他的整个眼神，整个都是空的啊，整个都是空的。然后问他未来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大学的志愿啊，或者是对自己人生未来规划，他全部都没有，好，全部都没有。后来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游戏的治疗啊，就是我们不定义教他什么或告诉他必须要去做什么，但是在游戏当中，透过角色的扮演，透过他很自由的绘画啊，甚至透过了这个沙游的这个很多次的这个的沙盘演练哦，啊，就是去教导他一些他其实可以去认可自己的一些的价值，就是用一个很不直接的方式去慢慢的把那些的信心哈，把那些生活的技能教给他。那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孩子啊，就是他，我们在有一个机会，我们在谈说，哎，未来你的这个人生的想法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其实我很希望有一天，如果在别人遇到什么样困难的时候，就很像我的家庭当年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如果能够有人像你这样子的帮助我们，那我觉得那个就是很有意义的工作，所以我很想要成为一位助人工作者。好，那我就说那是想要成为社工啊，心理治疗师啊，还是什么？他说他觉得心理治疗师很不错，他也觉得做一个消防队员也很不错，他也希望能够进一步的去知道要怎么样能够具备一个消防队员的资格，要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心理治疗师或一个社工的一个资格，所以他就开始有了这个动力，愿意学习，好，愿意把这个打电动的时间自己就是把那个时间每天减少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然后慢慢的安定下来，然后是就可以慢慢的从社区大学接轨开始。那到今年他其实已经到大学毕业了。啊，那我就说其实有很多时候就是人遇到问题的时候，特别是小孩，我们一直很担心他的课业成绩，可是我们却忘记其实当一个人他心里面的这个情绪的难过已经非常难过的时候，其实他第一个最重要的并不是他的学业成绩，而是他的这个行为还有他心里的这个舒适度，让他整个人可以降噪下来，可以稳定下来，然后慢慢的再去搞清楚他真正想要的人生理想是什么。 那在婚姻的治疗方面呢，其实我觉得有很多的人他们从婚姻治疗上面得到了很多的帮助。那这几年比如说有很多人在爱情上遇到了不真诚啊，所谓的渣男渣女的文化的兴起，有很多人带着这样子困惑进到了婚姻咨商的诊所里面。那就是说一方是不愿意负责任，缺乏诚信，缺乏同理心，可是这些人格的养成并不是一夕之间就可以养成，往往跟他的整个成长的背景，他的性格特质，那也跟社会风气，也跟他所个人所经历过的创伤或人生的一些挑战，其实都是非常有关系的。但是如果你把你的这些的这个你的心历心在情感里面的心路历程挫折去告诉你的朋友，其实朋友他们并没有经过正式的专业的训练，但是非常容易就是他们听完之后每一个人都说要帮你保密，其实最后就是每一个人都把这个你所跟他讲的秘密其实告诉别人。那另外一个就是当你把你的弱点能够分享给别人的时候，有时候别人有一天却拿着那些弱点来成为攻击你的武器。但是如果你讲给心理咨商师听，婚姻家庭治疗师听，那效果又不一样，因为婚姻家庭治疗师心理师都在法律上具有需要保护你的隐私的那一个责任。就是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所分享的一些故事，常常我们也都是要 mix 的，就是我们要把这些人啊什么人事实地物什么全部都是打散的啊，让大家不会说诶知道是这是谁家的故事，就是对这个隐私的保护是非常非常重视的。所以你如果在婚姻家庭感情关系当中遇到受挫的时候，你可以想想看，其实也许你可以自己看书，你可以去听演讲，那再来你也可以考虑就是找一个婚姻家庭治疗师来帮助你。那如果你有心愿要成为美国婚姻家庭治疗师，那想要知道更多要如何让自己具备婚姻家庭治疗师的这个资格的话，那欢迎您来讯哦，就是你可以在 YouTube 的下面留言告诉我，我是一定会回应的啊，或者是你可以寄信到我的电子邮件信箱 musician sandy musician sandy @gmail.com musician sandy， 那我很乐意为大家来进一步的服务。我们今天的节目又到了尾声我相信听完了这集的节目，你可能会觉得哇，原来作为一个美国婚姻家庭治疗师的生活可以这么精彩每天的工作可以这么有意义。我自己就是结合了我的音乐的长才，过去的专科的训练其实并没有白费掉我现在进一步的就是预备自己，也希望能够成为一个自闭症还有过动症的治疗的专科的治疗师，然后同时结合我的音乐治疗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更多的家庭能够走向一个非常的有爱的关系然后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家庭的关系，让因为家庭是我们的根本嘛，所以当你在家庭里面你感觉到非常的舒适，那你可以信任你的家人，你爱你的家人，你的家人很可爱很值得信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世界是更美好的。那这一份美好，这一份的良善还有那个非常的这个对这个世界充满盼望和信任的感觉，真的很美好所以如果您正在这个黑暗当中想要寻求帮助的人，真的是鼓励你找一个你所信任的心理治疗师谈一谈。那如果是您家的孩子或者您自己对婚姻家庭治疗非常有兴趣，那也欢迎您来讯跟我们联络，让我们可以进一步服务您，看看您所需要的帮助是什么。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个的访谈到这边结束，我访问我自己，但也贡献我自己的一些的这个经验，那希望这样的经验 对各位有很大的帮助，也带给你新的生活和新的盼望。谢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有一个非常愉快的一周，能够有一个心之所向，然后每一个所向都是带来喜悦，带来祝福的。谢谢大家。